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38篇，这是一首大卫的纪念诗。大卫想到什么呢？或者大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他有什么样的一种的向神的一种倾诉呢？我读完第38篇的时候，我就看见大卫在一种疾病缠身痛苦的里面。我不是医生，我不能从大卫很真实的描述的里面可以得出一个他得什么病的结论。其实真的一个人得什么病，也跟那个病人对于疾病痛苦的忍耐度，我相信大卫是一个心理力量很刚强的一个人，不像今天很多的草莓族啊，有一点点的病就哇哇叫，对不对？我昨天前天看到一篇说是登革热的，哇，你登革热的这个难过，你跟这个你跟恶性疟疾的难过比起来，登革热就被比下去了。但是没有得过恶性疟疾煎熬的人，哇，他得了登革热以后，而且忍耐痛苦的力量也不够，那哇，那简直是，甚至有些人感冒他都受不了，非要吃止痛药，非要吃什么，吃很多很多人希望他的这些痛苦马上就过去。而我在想，大卫是一个内心力量蛮强大的人，他能够说到他这个真正这个灾病的痛苦，我相信不是。不会是一般人所说的那种灾病的痛苦，那真正那个疾病的痛苦到什么程度，我没办法想象，他是什么病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大卫第一个处境是在他自己本身的身体上有很大的疾病。第二个，大卫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大卫这个地方从前已经有人追杀追逼他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现在又加上了这个身体上面的疾病，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人生里面好像这样一个被人家追杀，被人家仇敌在后面追赶，设网罗陷害啊，是吧？设下网罗寻索我命，设下网罗是吧，想要害我的，像这一些事情，好像一关没过，一个难处没过，另外一个难处又加上来了。假如这也是我们现在人生的写照的话，下面还有一些是以恶报善的，有些人大卫是以很美好的东西对待他，而他们怎么呢？他们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众叛亲离，没有生病的时候可能怎么样呢？可能还有一些亲戚啊亲人啊这个还跟着，等到这个病一生了，我们常常说久病无孝子，你不要说是朋友什么了，就是一个父母亲病久了以后，这个久病无孝子，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就讲到说亲戚，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站立，那个站立不一定说是恨他，这个站立不就是这个无能为力，也不晓怎么帮助他，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从正面来讲，也不忍心看到他那么痛苦啊，所以远远的站立。所以就是说，这个大卫在人生里面的遭遇，真的是一幅那么真实的图画的画，而我们今天有的遭遇。像大卫这样吗？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遭遇，只是一点点的不称心如意而已，还不是所谓的客观上面的遭遇到那些什么有人真的就在那边追杀，对不对？是不是啊？身体真有很大痛苦到不得了的疾病，是不是啊？也没有碰到一些人是 这个以恶报我们的善的。你这些情况，有的一点怎么样？自己讲的话别人不听，你的智、你的意志不能够贯彻在一些人的身上，人家不想听你话，不按照你的喜欢去做，这个都这种痛苦，我说属于是恶相的痛苦，还不是真正的环境里面发生事。我们没有什么，因为大卫说，因我是追求良善的。不是因为大卫的本身的问题，他遭遇的痛苦。今天我们有很多人遭遇的痛苦什么呢？是我们本身造成的，我们的个性造成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言行造成的，我们什么东西造成的？这个都还不在这边之列，讲的之列。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好人一定会遭遇到好事。但是一个真正像大卫这样一个因我追求良善的这样一位大卫，从年轻的时候，从在家里面看羊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一位一个孩童。慢慢他也靠着耶和华做过一些在以色列人当中惊天动地没有别人可以做的事，对不对？打败歌利亚等等这些东西。而他今天落在这样的一种情况的里面，我要讲的他内心深处的真实的反应是什么。我觉得你知道，今天我们人很无聊的，你知道吗？读读圣经以为懂了圣经的道理，别人在那里把他内心深处很真实的感觉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用一些我们读过圣经我们懂的道理，甚至一些100%对的神学的观点，我们去批判他在神面前最真实的什么呢？最真实的这样的一种的反应。上帝都默默在听，对不对？可能上帝一面听一面也为他心痛。哎呀，我的孩子，你真的很辛苦啊！只是神有什么样的心意在他生命里面，因为以后要他做以色列的君王，有很多怎么样的不劳苦，不先这个劳苦是的什么？我们说就要将大人在大任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要劳其筋骨什么这些东西。我们中国圣贤都能够知道的，上帝在那个地方，他可能很痛心，也很难过，但是忍着，是大卫必须要受这样的一些的煎熬磨练，将来以后才能够懂，会懂民间的疾苦啊等等哈。我不晓得，我只这样的体会。我说神都没有在这个地方批判他。今天我们怎么样呢？有个弟兄姊妹，因为他在环境里面受到的什么东西，跟我们讲几句，就像他跟上帝讲，不但跟上帝讲，也跟我们讲。没有想到他跟我们一讲，我们马上劈头劈脑的用我们懂的所谓的真理在那边叫起他，评判他，这样做合宜吗？大卫在遭遇到这样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些的感触，他把它讲出来，你能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真理吗？原谅我。在这个地方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大卫第一个感觉，他生这个病是因为神在烈怒中，神在烈怒中怎么样，在烈怒中责备他了，在烈怒中惩罚他了。这是大卫第一个的感触。他觉得这是神的手在他的身上，我这些肉一无完全，我的疼痛我的疾病是因为你恼怒，所以我才会这样。这样的想法是事实吗？我不知道，但是大卫真的这样的感受。我从两个层面讲啊，大卫在诗篇38篇他讲的这些话是真实的，他真的这样讲，真的跟神这样讲。但是大卫讲的这个很真实，讲过这样的话，诗篇38篇前面的话真的是神的，真的是神的这个在怒中责备他吗？真的是因为神的恼怒才让他身体的肉一无完全吗？真的是神的箭射入大卫的身吗？我再说，这是大卫的感受，但是我们很真实的感受，有的时候不能把它当作是事实，很可能跟神无关。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啊？也可能有关， 但是你读了这段圣经以外，你觉得这大卫很真实的感觉呢，还是神真的这样对待大卫？这两个事情是不太一样的，你好好去思想。所以我要讲的第一个，当一个人他是追求良善，当一个人他真是为义受很多的逼迫，当一个人真的在比如说别人要杀他，别人要布下网罗，别人要害他，这些东西是因为大卫错吗？是因为别人的嫉妒，是不是这样？而现在大卫生病怎么样呢？大卫生病可能逃难，饮食营养也不够，各方面好，这是我的想法，我想的也不一定是事实，我只是这样的分享。等到一个人在这样一种生活条件的底下生病，不自然了。等到有一天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又生病，有没有？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今天有多少人，你看一生病的时候，那是不是你信把我刑罚我，所以那我怎么这个偷偷在那边暗中流气，所以那真的你在怒中这个责备我吗？啊，怎么让我得癌症啊？都不敢。今天很多人得癌症为什么不敢跟人家讲？因为一讲他以为说，你看你这个犯罪的人，你看神恨恶你，所以才这样的来对待你。你看多少人这个得了病他不敢讲。这次到美国去，最有趣的这个大妈常常跟人家分享说，哦，也没想到我得癌症还可以安慰鼓励人。为什么呢？在暗中哭泣得癌症人一想到说，哎呀，敏文你也得癌症啊，你这么近亲，你这么爱做，你也得癌症啊，他的心好过一点。敏文说，哦，假如就因为我得这个癌症让很多在暗中哭泣的人能够得着安慰，我这个癌症没有白得。今天我们对我们遭遇到的事情有一些很真实的感觉，不怪神，都不怪大卫嘛。这边神有没有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假如有反应给大卫的话，大卫不会讲最后一句话，拯救我的主啊，快快帮助我，是吧？他也不敢，因为神也没有骂他，所以他才敢。假如大卫在那边跟神这样什么，是你就是这个罪该万死，所以我才给你要生病，对不对？你不想来求我帮你了，对不对？大卫最后敢不敢讲说，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来帮助我呢？有的时候今天我们对于别人遭遇的事，我们有太多的猜测论断，我们以为我们想的道理是对的，只是你套在他的身上错了。就好像说以色列人这些文士祭司长他们讲到的一句话，你亵渎上帝，所以你该死。但是问题，这句话套在耶稣身上，耶稣没有亵渎神，他们还是把耶稣搞死。今天我们有多少这样懂圣经的人把人家这样搞死？哎，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我们更多深入一点的跟他交通嘛。这个人我们都不认识，只是听别人说他在生病的时候讲到这样那样，对不对？哇，就又开始来了，你生病嘛，是这样那样，对不对？你还有这样的反应，又是这样那样。今天大卫的反应，我们没这样的反应啊。有上帝对大卫的反应，像我们对人有这样的反应是一样啊。求主怜悯我们。第一个大卫的感受是神刑罚他。第二个大卫的反应也是蛮好的，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神为什么会临到我这些事情呢？是因为我的罪过啊，因为我的罪孽。哎，大卫好好认罪悔改这件事情，哎，我倒是也是这个想得通的。为什么想得通呢？本来就是这样嘛。神啊，会不会因为我有犯什么罪，以至于你这样的对待我呢？来刑罚我，这是我们的观念嘛，不是吗？这是我们很惯性的一种想法嘛。这个想法也很正确，他的反应我觉得很正确。第一个反应很正常啊，他会觉得说是神向他发怒了。第二个，他也很正常的，什么很正常呢？神啊，是不是我犯了什么罪，所以我好好要承认我的罪过。我要承认我自己的罪过，这是对的。至于说他这个罪过是不是因为会得这个病的原因，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当他在生病的时候想到神啊，会不会是因为我的犯罪，我得这个病是我犯罪的结果，他好好去认真悔改，这件事情也是好的。 是不是这样？就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我们的一些反应对我们有益处，有的时候我们一些反应认为上帝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怎么样呢？你看这个这也很正常啊，这也很正常。我要讲讲第三，我在这个地方要讲的是，大卫当有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他向神是开口的，但是他向人是怎么样的？他向人是哑巴，向哑巴不开口，向聋子不听见。今天我们遭遇到痛苦，别人要来怎么讲我们，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别人用他的解读，把他的解释，我们所遭遇的，人家去解释，解释你是这样那样，对不对？是不是？那是你没有办法的。大卫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别人，对于人加给他身上的闲言闲语怎么样？他说我像个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这是大卫的反应。我觉得大卫这个反应太美了，不是懦弱，开口有用吗？别人说王某人，你就是因为这个干事情干绝了，所以绝子绝孙。我要去跟人家讲什么吗？哎，我真听过这样的话，是不是？别人就是数落你罪的，这样，你要去跟他开口吗？按照我从前的个性，我把你骂到话都讲不出来。但是现在呢，慢慢也经历到了，别人要怎么讲你？那是他的自由了。我要怎么选择对于别人的谩骂乱讲，我要怎么样呢？我觉得大卫这边的反应很有智慧，真的不听闭口。对我这样个性的人来讲，我自己都想不通，我自己都想不到，我王某人今天会领受大卫这样的一种反应。但是我今天真的是这样。对于你善意的交通，我们大家把虽然不同，我们把自己心里面的想法，你的想法啊都讲，现在都没有问题。但对一个人没有理性的情绪的，在那边地方谩骂的，哎，我说感谢主，我现在真的能够像哑巴一样不开口。我今天才会体会大卫这样的反应，一个是对大卫遭遇到这些事情他对神的反应，一个是大卫遭遇到这些事情以后人加在他身上的他的反应。我们能不能有点思想？今天我们遭遇到许许多多事情之后，我们对神有反应吗？可能想都不想到，只想到倒霉，哎，是不是？跟神一点都没有什么，对自己也没有什么这个觉得自己有什么罪啊或者怎么样，要认一下。对人呢，哇，对人是更不得了了，他讲一句你讲三句，是不是这样啊？你看看大卫遭遇这些事情，他对神、对自己、对人的反应是怎么样。最宝贝的我是要讲的是最后，大卫虽然落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但最后的两句话是大卫心里面真正的期盼。前面那个都是过场，讲到最后，大卫真正在这样被人家追杀，又身体上生了很痛苦的疾病，他最后的两句话，他真正的讲：耶和华，求你不要丢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这是大卫真正的内心里面深处向神发出的呼声。他的盼望，哪怕我的环境再痛苦，哪怕我的身体的疾病再难受，耶和华上帝啊，你不要撇弃我；耶和华上帝啊，你不要远离我。今天我们有没有可能在遭遇任何患难的时候，不要说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早早就远离我们的神了，我们早早就想丢弃我们的神了。但大卫在这样情况的里面，他仍然求神不丢弃他， 不远离他。那说明什么呢？大卫的心思还想紧紧的靠近神，要神。他也知道这个时候只有求神快快帮助他，在神以外他求任何人的帮助，只有别人给他脸色看，只有别人加速的要追捕他，是不是啊？要把他杀害。今天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拯救，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像大卫一样，这样真正的要我们的神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